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56回。这个时候啊，白狐身子放射出刺目耀眼的银芒，韩立下意识的后退了两步，就见银芒中白狐一翻身之下，迅速的化为了赤裸少妇的诱人形态。等他一站起身来，韩立发现除了对方双目的绿光消失不见了，变成了清澈的黑瞳之外，此女的容颜仍然和被夺舍前世一模一样。看来妖兽的人类形态一旦定型之后是无法更改的。韩立正暗自思量之际，少妇双手下意识地捂住身上的要害，迟疑了一下之后，有些踌躇地说道：道友可有衣裳吗？我这样子有些不太习惯呀。说完这话，此女秀丽的面庞上露出了一丝羞涩的表情，韩立微微一愣，随后二话不说的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件备用的衣裳抛给了对方。多谢道友。少妇低声的谢了一句，玉手一抬，将男子的衣裳轻轻的披在了身上，娇躯的赤裸春光顿时被遮挡住了大半。韩立看到这里神色一动，这女子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说不出来的优雅韵味，简直比一般的大家闺秀还要斯文文雅，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她生前呢竟然是一只银狼妖身。少妇将衣裳从容地穿好之后，才一扬脸庞对韩立缓缓说道：你可以叫我银月，至于我的来历，并非不愿意告诉你，而是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想必你也知道，我们妖精魂一旦被炼成了气灵，应该神志全失，只能乖乖的受寄身之气主人驱使。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有意识的那一天起，就模模糊糊的记得生前的一部分事情，虽然很少，但也足以让我有一部分自主的能力。我隐隐约约记得我是属于银月狼族的一员，银月这个名字也是因此给自己新取的，至于原来叫什么，我是想不起来了。随着话语声，少妇体态轻盈地走了几步，仿佛在慢慢地适应这个新的身体。银月狼族，我没在什么典籍上见有人提起过这种妖兽啊。韩立摸了摸下巴，银色一闪，这只是残缺的记忆罢了，也许记错了也说不定。听了这话，韩立无语了。好吧，就算银月姑娘不记得自己的来历，但是身为气灵竟会夺舍，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不要告诉我所有的气灵都有这种能力啊，否则修仙界早就大乱了。韩立沉吟了一下，凝重地问道：你以为我是随便什么肉体都能夺舍的吗？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哼，我刚才施展的功法，严格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夺舍，而是我们银月一族的天赋能力，灵魂吞噬罢了，是用自身的元神出窍直接攻击他人的元神及魂魄。当然了，在对方魂魄被吞噬或强行驱逐出肉体之后，我们银月一族就可以暂时寄居在新的躯体内，只是时间不能过长，否则元神就会被身体同化掉，再也无法遁出肉体。而且这种能力还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银月狼族的神识在先天上并不比其他妖族强大，万一碰上是个元神特别强大的对手，就会把自己的小命赔上的，所以轻易不敢使用。但是这对没有躯体的我来说似乎都无所谓了。 银月杏唇微张，吐出了让韩立蓦然一惊的话来。此女见韩立神色大变，开口想问些什么的时候，似乎猜到了韩立要说的话语，当即又抢先说道：不要问我灵魂吞噬的详细事情，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就和天生就知道如何使用似的。不过你不用担心，这种灵魂吞噬有众多苛刻的限制，并不是随意的可以施展的。而我也不是原来的银月之身，以气灵形态施展这种天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不是此处正好碰见了这只四瞳灵狐，我也无法夺舍的，否则我怎么会一直待在玉如意中的。因为在记忆中，这四瞳灵狐好像天生就被我们银月狼族克制，再加上这只狐妖的身体其实早就被那失消的分神夺舍过一次了，并不是躯体本来的主人，所以我才能侥幸的抢夺成功。四瞳灵狐，这不是雪云狐吗？韩立仔细看了看对方美目中的双瞳，并没有什么怪异之处。四瞳灵狐指的是此妖狐修为大成之后的情形，它具有的魔瞳天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我们银月狼族的灵魂吞噬更加可怕，几乎谈笑之间就可灭敌于无形。不过光从外表上看来，它的确和普通银狐差不多的样子，可惜一施展功法就立刻被我的化身认了出来。银月微微一笑，不觉流露出了一份诱人的魅意。妖狐修为刚才都到了七级妖兽的地步，难道还不算修为大成？而且他既然修为没有突破八级的化形期，为何能提早变换人形？而且刚才你和那妖狐未被夺舍前一样，修为怎么会忽高忽低的？哎，你可不要告诉我你也可以和妖狐一样能够隐匿修为让我无法发觉啊。韩立抿了抿嘴唇，问出了自己心中的困惑。哎呦，道友的问题还真不少啊，不过我也不知多少年没有和别人交谈过了，也就无所谓了。那妖狐为何会提前化形，我的确不知，估计应该是那失消眼看情况不妙，施展了什么功法暂时将自身的修为强行呢转嫁一部分到这妖狐化身上，所以以前后修为才会相差如此之大。这四瞳妖狐本身的真正修为仍然是货真价实的低阶妖兽而已，而且因为禁制的原因，这妖狐即使被嫁接了修为，但仍无法离开失消本体太远。而我如今的人身化形施展的也是差不多的秘术，可以暂时将修为提升至七级至八级妖兽的程度，但过一会儿之后，这些修为就会慢慢的散去，再次恢复兽身。下一次重新变少妇身，起码也得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听到这儿，韩立才恍然大悟，下面呢，他就没有再问什么，而是低头思量刚才的话语。好半天他才抬头冷静地说道：这些话虽然没有让我全部解惑，但总算让韩某知道了大部分的缘由，下面我就要再问银月道友一句了，现在有了躯体之后，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呢？听了韩立这耐人寻味的一问，银月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怎么，我如果说要离开韩道友自行修炼，道友会不会打算杀了我呀？看你今天表现的功法和神通，当日在虚天殿中被结丹初期的我擒下，是存心让我得玉如意的？ 韩立没有直接回答少妇的问题，反而眉毛一挑问道。音乐听了这话一愣，但是随后眼波流动笑了起来。我身为玉如意的气灵，是无法长时间的驱动寄身器物飞行的，要想离开那座虚天殿，必须有修士将如意带在身上才可以。当日我被你收取，一方面的确我是没有权力相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冲破那虚天顶，让我修为大损了许多，就算是当时真的拼命，最终也会落在那些元婴期修士手中。若是如此的话，我还是落在一位结丹期修士手上比较好一些。那当天的结丹修士可不止我一个人呐，不是还有另外两位呢？你怎么会选中了我呢？你说的是为了争夺虚天鼎先后毙命的姓巫的和那修炼鬼道功法的家伙？不错，他们呀，我看不顺眼。一个阴气森森，浑身的鬼气，另一个骨瘦如柴，奇丑无比。你嘛，虽然不是什么玉树临风，但是总算还能入眼呢，不知道这个理由可不可以啊？音乐一抿阴唇，嫣然一笑地说道，既像认真的，又像玩笑的话语。韩立听了不由得哭笑不得呀。好了，哎呀，既然道友不愿意说，韩某也不强求了，在下就再问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将这玉如意带出了虚天殿之后，道友是不是在储物袋中将我这些年来的一切举动都看在了眼里呢？不错，无论韩兄的功法法宝，我都大小无细的看入了眼内，甚至那神秘的逆天小瓶儿同样知道的一清二楚。少妇脸上笑容一脸，同样露出了凝重之色。虽然心里边隐隐猜到了几分，但真听到少妇此言，韩立还是神色大变，表情瞬间阴沉了下来。他冷冰冰的看着对面的少妇，默然起来，似乎在思量着什么对策。韩道友莫非想杀人灭口？毕竟若是让那些修仙大派知道有这么一个逆天级的宝物存在，恐怕韩兄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吧。听了他的这话，韩立眼睛眯了起来，目光变得如同刀剑般的犀利啊。既然银月道友心知肚明，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来，就不怕我将你的寄身之气毁掉？你若是形神俱灭的话，自然不会再泄露出什么去了。道友莫非另有什么手段，认为我没有能力杀了你？哎呦，以韩兄现在的法宝和神通，就是我没有施展夺舍前，多半也不是你的对手了。现在施展了灵魂吞噬之后，气灵之身的修为在夺舍后已经丧失了大半，我们两个人现在若是动起手来，我能有三成的胜算就算是不错的了。更何况寄身之气还掌握在你身上，让我化为烟消云散只是你一念之间的事。云月摇摇头，平静地说着事关自己生死之事，显得是从容不迫。韩立冷哼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少妇呢，则不在意地继续说道，韩道友能忍到现在没有对我咒下杀手，已经让银月很满意了。道友也许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但是明显对恩怨的事情看得还很分明。若不是我刚才出手挡下那妖狐的一击，想必韩兄根本不会给我机会说这么多废话吧。此女嘴角微微一翘，面容上现出了一丝淡笑。就算我给你机会，若无法说服我，我还会出手的。我不会让这个小瓶之事的存在不在自己掌握之中的。 韩立没有否认对方，反而冷冰冰地坦然承认。好，韩兄这番言语正合银月的本意，若道友不是个杀伐果决之辈，是无法在修仙界走出多远的。我刚才更不会出手相救，毕竟我可不希望刚拜一个人为主，这个人马上就挂掉了呀。拜人为主？这话是什么意思呀？难道你以为口头上认我为主，我就会放过你？韩立愣了一下，但是随后冷笑着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然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了。据我所知，你的青竹风云剑还没有气灵吧？银月可以将主元神从这如意古堡中移出，暂时充当道友飞剑的气灵。这样一来，韩兄的本命法宝不但威力大增，而我的生死也真的掌握在你一念之间了。这样总该放心我了吧？毕竟身为你的气灵，我若是有丝毫对你不利的念头，你都能感应到的。而且我即使有了，也不可能离你太远。你也不用怕，我会忽然不辞而别的逃匿掉。少妇明眸流光溢彩，说出了让韩立愕然的话语啊。韩立闻言紧皱双眉，思量好大一会儿之后，才不置可否地问道，气灵可以脱离寄身器物吗？就算可以，不知道道友甘愿当我的气灵到底为何呀？哎，千万别告诉我啊，你是为了感谢我将你带出虚天殿才要如此报恩的。别的气灵昏昏庸庸的，自然无法脱离寄身器物，但是我不一样，在我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再加上道友的辅助，完全可以做到的。当然了，气灵分离肯定会让我大吃苦头的，不过这也顾不得了。至于为何，自然是夺舍之后不想永远再做什么气灵了。不要觉得我这话有什么矛盾，我现在肯做你的气灵，只是为了以后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之身。少妇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你什么意思呀？我说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残留的记忆隐隐告诉我，若是我重新拥有身体并修炼某种神秘的法诀之后，在寄身之气主人修炼至传闻中的化神期境界，进入另一界的刹那间，似乎我就可以自由了。在此之前，我会任你驱使的。当然了，若你半路而亡或者大限将至的话，我自会再找另一位修士的。不过在我看来，韩兄拥有小瓶子这等至宝，是最有可能实现我此愿望的修士了。所以即使道友不提，我也会主动的要求做你法宝的器灵的。韩立听了这话，脸上阴晴不定，半晌之后才长出一口气，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我还真没有更好的手段来控制你了。既然你主动愿意为仆做我的器灵，我自然不会推却的。但是现在我要先在你的身上下一道临时禁制再说，毕竟点化器灵不是仓促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我还要准备一番再说。哦对了，你夺舍之后啊，可以离开寄身器物多远而没有事的。韩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我现在只能在你附近百里之内活动，但随着日后这具妖狐躯体的修为渐长，这个范围应该还可以扩大。银月看到韩立答应了自己的要求，眼中露出了喜色，非常乖巧地回答着韩立的话语。那要是超出这个范围， 会发生什么事情。若是超出了这个范围，元神受寄身之气的召唤，会自动的飞遁回法宝的。不过道友不用担心带着我不方便，我懂一种秘术，可以将暂时封印进灵兽袋中而安然无恙。只要在修炼和吩咐我办事的时候将我放出来就可以了。至于平时对敌，我既可以用气灵身份出现，也可以直接用此狐妖帮你御敌，这完全可以是当时的情况而定。说到这儿，这少妇啊大有深意的看着韩立，而韩立心里头呢现在却像翻江倒海一样的闹腾开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57回。